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三章十五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作为一位教师，提摩太要帮助那些对真理混淆不清的人，保罗建议他和所有教导真理的人必须良善、温柔、心存忍耐，温温和和地解释真理，正确的教导是不会引起争吵或者一些愚昧的争论的。无论你是在主日学担任老师，亦或带查经班，或者在教会讲道，在避开无谓的争辩的时候，你同时要小心聆听别人的问题，尊重他们。这样呢，那些反对你的人会更加愿意去聆听你的教导，或者他们亦都学会纠正自己的错误。相对于新约教会的初期呢，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不会特别去为难基督徒，信徒比较少会因为读圣经而被捕，或者因为传讲基督而被处死。但是保罗对末世人类各种行为的描述，正正是今日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，甚至都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写照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察看自己的行为，看看有没有犯到这些罪行，不要向社会的压力低头，不要为贪图安逸而不去献身服侍主。我们都要过合神心意的生活，努力的抵挡罪恶。敬虔的外貌就包括了参加教会的聚会，认识基督的教义，满口基督徒属灵的说话，并且去跟从教会的传统。这一切行为可能令人看来很虔诚，但是如果没有发自内心对信仰的真诚、爱心和崇拜，那这些外在表现实在是什么意思都没有。保罗警告我们，不要被这些看来好像基督徒的人去蒙骗。第一眼我们就要将他们识别出来，是不容易的，不过他们的生活行为最终都会暴露到真正的自己。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妇女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宗教训练，而当他们成为信徒之后，就享受到学习基督真理的自由了。不过他们的求知欲呢，可能令他们成为假教师的目标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必须提防那些企图从这些妇女身上去谋取利益的人。初信者必须努力学习真理，因为他们会因无知而容易受骗的。教会传统认为雅利和扬庇是术士来的，曾经在法老面前模仿摩西所行的神迹。保罗就解释，摩西揭穿挫败这两位的术士，同样的，神都会将折磨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来打倒。罪恶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，没有人能够永远的逃脱得到， 所以我们谨慎地过好每一个日子，要好像有一日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行为这样，用这种态度来过活。你有什么行为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呢？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些恶习的时候了。保罗告诉提摩太听，凡是顺从神为主而活的人都是会受到逼迫的，别人因你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误会你、批评你，甚至伤害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必觉得惊讶，亦都不要放弃，继续做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只需要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不要期望假教师和恶人他们是会自动地改邪归正，如果对他们不抽不睬，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差，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要纠正他们，带领他们回到基督的真理上面。我们要为基督的真理而战，特别要去保护年轻的信徒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二十二节的内容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圣经，是指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的整本圣经。有人就可能会说，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未有启示录。是的，我们要知道神的默示启示是包括之后圣经正典新旧约所有的内容的。启示录它列入圣经是相当重要，因此它亦包括在全本圣经的默示当中。默示的意思是神吹气，圣经作者不单只是神所选召的一些撰写人，神奇妙地使用了他们的品格，用他们的思维表达出神要讲的说话，透过了这些人令我们得着启示。今日神再没有新的说话要讲的了，如果神从天上说话，他亦不会在圣经之外再添加些什么。于教训是有益的，意思就是圣经对于教训来说是相当之好的，它是用来做教导工作的，因此我们都要教导圣经。督责的意思是令人知罪，查考圣经我们会知罪，你可以试验神的说话到底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。如果你读圣经就好像读其他书籍一样，这样圣灵就没有在你的生命之中运行了。如果读圣经可以帮助你知罪，你就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使人归正，意思是纠正你的生命，改正错误。教导人是指纪律，这度意味人的想法、人的行为都要符合神的旨意。完全并不是说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，做每件事都对，而是指渐渐长大成熟。今天还有很多很幼稚的基督徒，他们需要长大成熟。预备就是指彻底预备好的意思，神的说话令人能够预备好去行善，圣经是神的默示，你要按照着当中的说话去做。现在我们的查经之旅来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了，你会体会到当中的语气有些悲伤。保罗要在他临终之前给提摩太一些重要的教导，这一章有保罗临终之前的见证，很可能就是他生前最后写下的几句说话。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保罗的寂寞，他当时是在罗马单独的被困在监狱当中，他还觉得很冷，提醒提摩太带埋佢嘅外衣嚟。保罗寂寞坐监嘅时间漫长，佢需要提摩太带埋书卷嚟，特别系嗰啲嘅皮卷。虽然佢好悲伤、好寂寞，但系保罗喺信仰上边咧，俾咗提摩太最后嘅吩咐， 并且是带着得胜的语气。我们可以从中读到神要我们去听见的说话，这些也是保罗给我们的遗言，所以请你预备好留心来到去听。提摩太后书4:1-5经文记载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以躲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作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，这一句讲述了基督将要作为审判的主再次来临，同时亦强调了主再来的确实性和紧迫性。基督将要在末日再临到这个世界来进行审判，并且是建立他自己的国度，以信和不信、善和恶来到去进行分别的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清算自己的生活。保罗这里命令的根据是基督的再临和神的国度，即是圣徒的终极盼望。我们亦可以在这里认识得到全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和天上的赏赐，直接同人在这个地上的忠诚与否呢是紧密相连的。保罗列举出传道人应当产生的几方面作用。第一，总要专心传道。第二，警戒人，令他们认识到过犯和错误。第三，要严惩人所犯的罪。第四，劝勉人，如果圣徒有过犯，不单只是要惩罚他，还要以爱心去劝勉和安慰。以躲发痒这句说话在新约当中正是出现在这里，就是指那些专门喜欢听一些悦耳动听的说话的人，他们只喜爱虚假的信息，藉此来满足到自身的堕落本性。荒谬的言语意味虚妄的神话、悦耳的故事，主要来自洛斯底主义的教导。提摩太当时正是面临异端的迷惑和宗教的逼迫，保罗劝勉他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完成传道事工。保罗分四点讲述了主的仆人所应当坚持的心智和任务。第一是谨慎，指自己要警醒，控制言谈，保持沉着。第二，苦难，圣徒可以通过苦难战胜这个世界的不义，参与基督的福音事工。第三，传道的功夫，就是指福音事工。第四，职分，指出同工、讲道、教导、侍奉的这些事工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跟住落嚟的经文十分精彩，保罗为自己写低了墓志铭。提摩太后书4:6-8记载，我现在被焦电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如果你入到罗马的行刑室，你是会见到血腥的场景，那里是用来斩头，就好像一个祭坛。而保罗的生命就好像电走一样的倾倒出来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生命即将结束了，保罗他愿意好像浇奠一样被倾倒出来。那什么是浇奠？有关一个奠酒的细节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一再被提及。在火热的黄铜祭坛之上，酒就倒在祭牲上面，下面继续有火焚烧。用来奠的酒一倒下去，是会变成蒸汽蒸发了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将我的生命倾倒，如同浇奠一样倒在基督的献祭之上。这样不是为我，完全是为基督。这个呢，可以说保罗用过最好的形容词之一了。好多基督徒都想话藉住雕刻、建筑物、各种的方式去纪念基督。不过保罗对这些事情是毫无兴趣。他说，我的生命是倾倒出来的酒，我只要高举基督。这段经文的意义非常丰富。保罗的墓志铭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在行刑之前回顾自己一生，第二种是面对永生。地上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被死亡所分开。保罗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他就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他是称职的精兵，要打一场必胜的仗。来到生命的尽头，他说，我是救主的精兵。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这样想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高举圣经，为此奋战，为圣经伟大的真理站稳立场。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生命不单止是打紧仗，亦是一场比赛。保罗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，为了赢得奖赏，在比赛当中保罗要叫身复己。他想过一个被神称许的基督徒生活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记载，我是攻克己身叫身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保罗在生命的尽头，他可以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就好像棒球比赛当中，他已经走回到去本垒，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所有的计划。他还说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他的生命就是信靠神的生命。保罗已经成为一个好管家，他守住真道，从来没有偏离神伟大的真理和教义。这个是何等重要的宣告呢？现在回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的宣告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离世和帖撒罗尼加前书当中的教会被提所用的是同一个字。保罗要走入死门，依然活着的信徒在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不会经过死门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记载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。 我们也要改变。保罗叙述离世的时候，他所用的希腊原文是解开或者松开的意思，是一个航海的用语来的，就是讲到呢被绑在港口的船只准备出航。保罗他有和今日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观念，我们值得留意。在一些追思礼拜当中，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，啊，某某弟兄呢终于驶入港口了，他曾经在汹涌的大海之中航行，现在整个航程结束，他进入港口。不过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情况刚刚相反，他说我曾经被好好的绑在港口那里，现在出航。这个就是生命，我们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，我们只不过是绑了在世界的一个角落，而死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是真正的释放。保罗说，不要专注在我的死刑，不要让我的血令你觉得痛心，我好像一艘原本绑在港口的船只，而当死亡来临，我就要启航，同基督同在，是好得无比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这一句将我们带到去积极层面，保罗等候将来，等候一个公义的冠冕，冠冕是奖赏，他将要得到奖赏。我不认为这个奖赏已经给了他，当主开始分赐奖赏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会给他了。新约提到有几种的冠冕的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讲紧的是运动员的冠冕，要比生命竞赛的优胜者。此外亦有赢得灵魂的冠冕，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这个冠冕是赐给那些带人信主的人，保罗肯定他会得到很多冠冕，公义的冠冕就是给公义的生命一种奖赏，保罗亦会得到。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这里讲的不是你捉住一些关于主显现的教义，无论你属于哪个的宗派，我都要告诉你，宗派本身不会令你得奖赏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喜爱主的显现呢？喜爱他的显现就表示你是要爱他，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亲密关系，你有没有对主说过你爱他。保罗说有冠冕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我都好想得到这个冠冕，相信这个是会比起其他的冠冕来得更加耀眼。跟着保罗面对他实际的处境了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十五节，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加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。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，同像亚历山大多多地看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们的话。保罗相当寂寞，底马忍受不了，他离开保罗去了帖撒罗尼加，提多去了达马太，很可能是保罗派他去当地服侍，而善良年长的路加医生就一直陪伴保罗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是不肯带马可一起去的，保罗当时误会了马可，现在保罗在临终遗言上面就说，马可在传道的事上 于佢有益。推基古是以弗所的牧师，他不能够一直地留在罗马，他要牧养自己的教会。保罗要提摩太带来留在特罗亚的外衣，可以看出保罗的生活很苦，监狱里面呢很冻，保罗的身体呢支持不住。保罗亦警告提摩太防备同像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是表面去奉承你，却会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，所以要小心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至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：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问白基拉、阿居拉和阿尼释弗一家的人安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。有布罗、布田、利奴、格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因为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呢，他预先见到自己的死期，嘱咐提摩太尽快赶来，又具体讲到自己所身处的周围环境。同时保罗对周围的人作出直率的讲论，不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喜好，而是作为使徒站在神国和全福音的立场上面对这些人进行评价。这段经文是整卷书信的结语，记录低问候语和祝福的说话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整卷提摩太后书的研读分享了。下一次节目时间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呢，继续带大家跟着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旅程。希望呢，这个新的旅程令你更多期待，更有惊喜，更有得着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